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大法恩泽养老院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2日。我今年57岁，女，退休工人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。第一部分，这个大法真是管用。公爹曾经2次瘫痪在床，都是听师父讲法才救了他。最后一次他吃喝拉撒都不知，儿女们全部认识了。由于公爹已经90岁高龄，晚辈又都有事要做，不能天天侍候在老人身边，儿女们就把他送到了一家私人养老院。这个养老院服务质量不好，一个低素质的男服务员偷抢公爹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，被同屋大叔给夺下来还给公爹。公爹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批斗，被中共吓破了胆子，所以一有干扰，公爹就吓得不敢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了。本来公爹的生命就是大法延续来的，离开大法半年后，公爹的病情再次复发。尽管一时没有瘫痪，可小脑萎缩引发的痴呆症一天比一天重。晚上公爹拿着拐杖把养老院的窗玻璃和暖瓶都砸碎了，小便随地尿，一屋的腥臊味儿。我就找了另一家服务质量好的养老院，公爹的儿女们都很满意。可是这个养老院不收公公这样的，人家要么收全能自理的，要么收不能自理的，白天晚上都有人值班看护，就是不要公爹这样半自理脑袋不好使的，怕不注意走丢了，人家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说，我们花不能自理的钱，让公爹去不能自理区吧。这个养老院领导就答应了，但我提了一个请求，希望允许公爹能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这样他身体才能好。院领导答应了。我来到不能自理区的大房间，看到有的老人躺在床上，有的坐在床上，2个服务员正在忙碌着。我对服务组长说，我公爹以前2次瘫痪在床，都是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好了。现在公爹不听大法，犯了痴呆症，只要他听大法就能好。服务组长不相信，他脑子里都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些谎言。我就把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给他听。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，法轮功是教人修真善忍的高德大法，全世界都支持学大法，唯有中共迫害。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，没有吃一片药，出车祸2次，毫发未伤。服务组长半信半疑地说，要大法真是这么好，叫大家都学。我们把公爹带到这个养老院，交上钱，办理好手续已经是很晚了。第二天我去看公爹，服务员和同屋的人都叫苦连天，你公爹一晚上也没睡觉，胡说胡道的，拿着拐棍把小柜都砸烂了，还要砸电视砸门，我们这里的所有人一夜都没睡觉，长此下去这可怎么办。我不好意思的一一道歉后，赶紧把听大法的播放器插上耳机让公爹听，并告诉服务员，麻烦帮公爹按时打开关闭播放器。我再次去养老院的时候，大家都高兴了，你公爹不闹腾了，消停了，这个大法真是管用。大约是第3-4天，公爹说他听不见大法录音了。我试了试，是耳机坏了。我就问房间的其他人，你们愿不愿意听大法录音？他们都说愿意。我说，这是佛法的根本，只要你们能听进去，按照真善忍去做， 你们都有希望健康。我把录音外放，把声音调到最大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。我还送给他们每个人一个真相护身符，告诉他们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结果不久，奇迹一个个的发生了。第二部分，瘫痪的老张能走了。老张66岁，一年前身体不舒服，妻子陪他到医院治疗，结果被医院治得瘫痪了。老张本来是走进医院的，出院时是儿子背出来的。回家后，妻子事后不了，儿子又上班，就把他送进了养老院。老张最怕蛇，有一天服务员把他搬弄到院子里晒太阳，眼看着一条大蛇爬了过来，他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也挪不动腿，就是蛇爬到自己身上也没有能力躲开。老张听大法的时候总是坐在床上认真听，从不躺着。一个月后，老张就能走路了，大小便也能自理了，能到处溜达了。后来老张申请不再住集体宿舍，自己住在一个小房间，我就给他复制了一个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的内存卡，放在他自己的播放器上。他不再听评书，而是一心听大法。老张自从进了养老院，妻子儿子很少去看望他，他神情非常低落。老张听大法后，身体一天好过一天，妻子和儿子也看到了希望，就经常去看望他，过年过节还把他搬到家里住一段时间。老张的妻子信道教，一天他见到我说，我现在什么也不信了，就信大法，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大法救了俺家老张。并告诉我，老张把挂在脖子上的真相护身符拿下来，挂在我们家的墙上。老张还帮助传播大法救人，他拿着播放器与另一位不能走路的姚大叔一起听大法。这位姚大叔也很有佛缘，很快就能走路了，比老张恢复的还要快。他恢复健康后回老家了，还能去赶集了。姚大叔不仅给孩子们减轻了负担，还能帮孩子们干活了。多日后，这位姚大叔又返回养老院，他已经放不下大法了。他请求老张把播放大法的播放器给自己拿回家听听。老张就把我给他复制的内存卡送给了他，并建议他去买个播放器，插上内存卡就可以听了。姚大叔高兴地买了播放器，回老家听大法去了。老张把这事儿说给我听后，我也挺高兴，我就又给老张复制了一个装有大法录音的内存卡。第三部分，苦命爷俩得到大法恩赐。老潘62岁，几年前因为车祸被铲车铲断了一条腿，不能干活了。妻子跟他离了婚，因身心受到了双重打击，老潘精神不正常了，说话颠三倒四的，大小便经常拉在裤子里。没结婚的儿子把他送到了养老院。老潘的老父亲瘫痪在床，不能正常进食，并失去了语言能力。儿女把老潘也送进了养老院，与儿子老潘临床。就是这么一对苦命的爷俩，也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恩赐。大概是在听大法后的一个月左右，一天服务员兴奋地说，老潘不往裤子里拉屎了，知道去厕所了。大家这才知道他精神正常了，而且说话也正常了。老潘恢复正常后说话还挺幽默风趣的，我每次去养老院的时候，他总是高兴地喊，我的亲姐姐来了。老潘瘫痪多年，两腿两手都僵直，吃饭时服务员把饭送到他嘴里才吃， 即使搭在嘴皮子上，他也不会往嘴里收一收。尽管他不说不道的，也听到了大法师父慈悲的声音，也在大法中受益了。一天我给公爹送好吃的，就分给同屋的人吃。当我抓了一些分给老老盘时，把一些放在小橱柜上，一些往他嘴里喂。只听他说，不用你，我自己拿。我以为听错了，就问他，大叔，你说什么？他又重复了一遍。大家都惊奇了，老老潘会说话了，从来没听见过他说话。我说，大叔，你起来吧。他就一点一点的用手按着床坐起来了，手里拿着东西往自己嘴里送。服务组长高兴地说，是不是你身上有能量，要不怎么会这样？我说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第四部分，托大法的福啊。大老陈年轻时妻子病故，唯一的儿子在外地上班。前几年大老陈脑子长了个瘤子，导致他不能走路，脑子也不好使，大小便没有意识。他经常穿着服务员给他穿的纸尿裤，跪在床上爬来爬去的，有时还爬到小橱柜上。大老陈静静地听了大法后，能慢慢走着去厕所了，不用穿纸尿裤了，也不用服务员喂饭了，而是自己坐在床边吃，还能和大家正常聊天了。托大法的福啊。二老陈在养老院自理区住了两三年，后来尿不出尿来，去医院检查是前列腺炎，住院也没治好，医生给他插上导尿管，转到养老院不能自理区。二老陈到不能自理区的第一个晚上是服务组长值班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导尿管不好用了。二老陈将尿憋得双手抓墙捶墙，不时地喊服务组长给他看看尿管滴不滴尿，弄得服务组长一夜没休息。第二天，二老陈幸运地听到了大法师父慈悲的声音，不知怎的，他一把拽下导尿管，结果小便通畅了，再也不痛苦了。医院治不好的前列腺炎就这样好了，大法师父太慈悲了。第五部分，法轮大法是个宝。老林叔85岁了，半身不遂，因他老伴也有病，在家里时儿女们花高价请了个保姆。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林叔一时也不让保姆闲着，让保姆做这做那的。老林叔说，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，结果把保姆累跑了。因为他太自私，保姆都不好请，没办法，儿女们把他送到了养老院。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大法，老林叔就嚷着不让听，说影响他睡觉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为什么你们师父跑到美国去了？我说，大法师父1995年受邀请到法国去讲法，从此以后开始在国外讲法。现在整个人类道德大滑坡，应该提升道德。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不光中国人要学，外国人也要学，不光东方人要学，西方人也要学，全世界都应该学大法。1999年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，大法师父是1995年被聘请去国外讲法的，那怎么能说是跑去了呢？你听共产党的能叫他骗死，全世界都支持学大法，唯有共产党制造谎言搞迫害。老林叔又问，法轮功现在有多少国家在学？我说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他不再抵触大法了， 开始聚精会神地听。老林叔听明白了，大法是教人重德行善的，但他强烈的自私一时改不了。比如他是半身不遂，拄着拐棍能慢慢去厕所大小便，可他看到花一样多的钱，服务员侍候别人大小便的时候，他心里就不平衡。有一天他拉尿在床上，看到服务员忙着给他收拾时，他心里平衡了，自言自语道，这下我可不吃亏了，把服务员气得够呛。有一次我买了个香蕉挨个分，我看到老林叔那里有香蕉就没有给他，他看着我分的香蕉又大又好，就伸着手说，我也要。我说，叔，等把你的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补上，你那些别烂了。后来我真的给他补上了，服务员都看不下去了，说，老林太自私了，以后你不要给他，他们晚上都来偷你公公的好东西吃。我没有生气，而是平和地告诉老林叔他们，大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，要想好病就得按这个标准去做，做不到病就好不了。后来老林叔不再做一些过分的事，尽量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强烈的自私有所收敛，也不再经常打电话骚扰他儿子嚷着回家了。服务员高兴地说，老林大叔的脾气好多了。那天老林叔高兴地对我说，闺女，我的眼原来看东西模糊，现在好多了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个宝。第六部分，全世界都学大法，天下无纷争。有一次公爹跌了一跤把头磕破了，养老院晚上打电话告诉我们，我放心不下公爹，就想让丈夫陪我去。丈夫不肯去，非要等到明天去，我就准备自己去。丈夫脾气很暴躁，他火了，粗话脏话都朝我发过来，还打了我。我不明白，去看他爹，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脾气？当时我心里很委屈，想到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他一般见识。公爹90岁的人了，我还是很牵挂，不顾丈夫的反对，还是黑灯瞎火的去了养老院。看到公爹头上有纱布，精神挺好，就放心了。公爹感动得哭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还来看我，我这个儿媳妇这么孝顺，我再活10年，活到100岁，让大法保护我的好儿媳妇吧。临走时我嘱咐公爹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来公爹对服务员说，我这个小儿媳妇太孝顺了。我丈夫还有个哥哥，可是哥嫂都不管公婆。公爹说，我活100岁也不行，得活到120岁。公爹的头磕了2个窟窿，2-3天就愈合了，大家都感到神奇。后来一个弱智大姐被开水烫烂了腿，敷药也不好，服务组长坐在她身边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不久她的腿伤就好了。我每次去养老院，大家都发自内心的高兴，服务员说，你看你的人缘有多好，别说他们高兴，你一来我们心里都亮堂，就想笑，就是你戴的长好。你大姑姐其实也挺漂亮的，但是就看着你更漂亮，气质也好，穿的衣服也好，人品更好，没有不好的地方。这里的多数老人一般都是一个月家里人来看望一次，有的一年也看不上几次，还有的送到养老院后只记钱不来人，这些老人都很希望得到亲情的温暖。我很同情他们，把他们都当作我的亲人。我对服务员说，如果这里谁的卫生纸没有了，洗衣粉没有了，就用我公公的。 因为工地的日用品都是我买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叔问服务员，今天是几号了？我看到他们这里没有日历表，就自己掏钱给他们买了既有阳历和黄历，又有星期和时间的座钟，给他们放在桌子上，还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个小挠，挠痒痒，还给他们买了兜子挂在胸前，避免老人吃饭时脏了衣服。看到服务员又脏又累的，我就经常自己掏钱给他们买套袖、一次性口罩、一次性手套，养老院发的不够用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他们都很感谢。我说，我学大法20多年没吃一片药，省下的医药费也用不完，你们就感谢大法吧，你们也是大法的受益者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天天跟着听大法，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次我去养老院给公爹挠完痒痒后，又往公爹嘴里喂好吃的，一位老人竖起大拇指说，你是最棒的，做得棒棒的，不是一天两天的，始终如一，你这样的儿媳妇天底下难找。闺女啊，我真愿意看你，真愿看，你是笑面，我的儿媳如果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我说，不是我好，是大法好，我师父让我们对谁都好，何况家人，叫你儿媳也学大法吧，她要学大法会比我做得更好。老人说，瞧你叫爸爸叫得真甜，都希望老人早点死，哪有你这样希望老人活个大岁数的，就是大法好啊。服务组长对来看望一个老人的家属说，这里哪有一个儿媳妇经常来看望公公的，还经常拿东西来分给其他人吃，从不计较，她是学大法的，不佩服不行。服务组长对我说，你一定能修成正果，你家几代人有福了，全世界都学大法，天下无纷争。因为篇幅有限，就向师父汇报到此。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修炼体会要和师父汇报，因为那都是师父慈悲度化我的结果。比如我用从大法修炼中悟到的法理和修出的慈悲，善解了长辈们结下的种种冤仇，现在他们都相继得法，并在大法中受益。其中曾与我母亲结过冤仇的三叔说，我如果学大法的人都能像你这样，全社会都应该学大法。旧婆村的人说，提起你，我们这南中北村的人都知道你好，好事传千里。是大法重塑了我，如果不是在乱世中无比幸运地遇到伟大的师父和大法，曾经自私自利的我，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，不知会沦丧到什么样。感谢恩师和大法，造就了健康、美丽、善良、自信的我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工商吃傻10多年，师父救醒了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0日。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，一年后在突发的井喷事故中，我第一个冲上井架抢险，结果被呼啸喷发的气体熏昏，倒挂在井架上。我因吸入硫化氢气体而中毒。硫化氢是剧毒气体，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，吸入少量高浓度气体即可于短时间内致死。它对眼睛、呼吸道黏膜、整个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都会造成很大伤害，会留有神经精神后遗症。
一，傻傻痴痴十余年。于是之后的约十年间，我辗转于医院、防疫站之间，上级检查团又送我到上海做高压氧舱治疗，疗效甚微。我的工伤鉴定为工伤中毒，痴呆一级。当恢复一点点记忆时，我已经被安排到一个招待所去了，为的是如身体突发状况，方便直接就医。食堂特许每月给我10斤鸡蛋补助。那时招待所院子里有一大堆翻修招待所用的沙子，我每天都拿吃饭碗一碗一碗的淘沙子，一天到晚的淘沙子玩，吃饭得有人来喊。招待所里住着几个顽劣的小青年，老欺负我，从我头上单腿跨，拿我当鞍马，从我身上越过去。我时常被摁在沙堆上，一脸一嘴沙子。我在他们的嘲笑嬉骂中，木然地看着他们从我头上身上跨越，却想不起该说什么做什么。到了结婚的年龄，介绍给我的对象有30多岁、40多岁的都有，有的人品都不好，背着介绍人试探我、戏弄我、侮辱我。尽管心里隐隐的也知道不对，但我还是傻傻地承受着。28岁时，我结婚了。妻子是一个贤惠、漂亮、皮肤白白的农村姑娘，她话语不多，我每天抬眼看见她就笑，除了会笑，还是什么也不会说，不会想，不会做。她像对孩子一样的照顾我，给我洗澡，我是叫站就站，叫坐就坐。为了领那补助的10斤鸡蛋，她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奔波在乡间10几里的土路上，前面是鸡蛋，后面坐着我。之后我还有了一个儿子，人家的爸爸会给孩子讲道理、讲故事，我只会与儿子一起满地摸爬着玩，学狗叫。又傻又残的我成了家，有了妻儿，在亲友眼里，这个风雨中飘摇的小家似乎有了希望。虽然有许多磨难与艰辛，总算走上了正轨，还有了些幸福的味道。可是作为顶梁柱的妻子却患上了重症肌无力，在儿子只有2岁6个月时去世了。又没家了，我只好在姥姥家、姨妈家、新婚的妹妹家轮流转。有一次也不知半夜几点，我被一阵激烈的枪声、喊杀声惊醒，原来是妹妹正在卧室里看电视，是我喜欢的战争片，我就一头冲了进去。妹妹、妹夫两人是在被窝里看电视呢。妹妹、妹夫人好，没说话，也没怪我失礼，也许都习以为常了。二，幸运得法。推算起来，那是2002年，我幸运得法了。我脑子不清醒，不能学法，看不懂，记不住，只是因为从前学过武打类的东西，这对我学练功动作起了一些作用，我学会了5套功法。我就脱掉衣服在师父法相前练功，姨妈讲真相回来，几巴掌打过来训斥我，可我认定只有这样师父才能看清我身体哪里出了问题，好给我净化身体啊，做 B 超时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几次三番下来，姨妈非常无奈，只好随我去了。2个月后，妹妹出差来开职代会，我被逼迫穿上衣服练功。练功后，我不怕冷了，麦收季节不用穿棉衣了，倾斜的肩膀平衡了，不灵便的半边身灵便了。都说我蜡黄的脸有血色了，智商也在1年后恢复，只是还不会算账、不认钱、不会用电器，但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。三，为救众生不畏难，师父慈悲保护。在某事，我儿子喷字喷在了小区门口摄像头拍摄最清楚的位置，警方很恼火地排查这件事，我俩只好离开了这个城市。真相币花完了，真相资料也没来源了，我决定自己刻字去喷，不会刻去找刻字的地方。人家一看其中有共字，说哟，这是共字，刻这干什么，不给刻。问他怎么刻， 也不告诉我俩，那只能自己摸索着刻了，刻一遍不行，刻一遍不行，反复刻，反复琢磨，最难的是撇的笔划，不好刻，不顺眼，不协调，修改再刻，反复刻，拿着刻好的字对着光，在墙上、地上投影看效果，憋了10天左右，终于憋出来了。我和儿子俩终于会刻字了，突破了刻字这一关。我们刻的字体很是漂亮，以后可以用这种方式救人了，想想都高兴啊。一次，我去农村喷字，看好了一个拐角，位置醒目，可总是听见有两个年轻恋人在说话，就是看不到人在哪里。我喷完后才发现，50米外的一棵一人高的泡桐树后，躲着一个人正偷偷的窥视呢。我飞身骑车撤离。一次，我去村里发资料，发到村长老婆的手里，被他告了。路上听见警用的那种三斗摩托呜呜的响，我不明白师傅的点话，还继续发资料。警车声更响了，我还不明白，结果被抓了。我不怕，一直讲真相，讲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讲大法的美好。棒子队来了，就是派出所雇佣的流氓无赖协警。棒子队头头问我还讲不讲了，我说咋不讲了，江泽民迫害修大法的好人，我修大法身体好了。他听完我讲的自己的经历后笑了，没叫人打我，还给我买了凉粉，说是当地特产，还有烧饼，临走又给了我两个火烧，叫我路上吃。我一路发正念，被送到国保大队，队长喊谁是某某，我说我是，他说学什么不好，偏学这个。我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，我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用练功动作与王进东的假动作对比，仔细的讲，讲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人，我们不是不爱家，电视上污蔑造谣。我还没讲完，旁边的警察说快把他送走。警察连夜把我关进拘留所，期间有个狱警脚砸伤了，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脚好得快，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心，说我与别人不一样，号里的犯人也说这里就他最好。四，我的康复证实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伟大。单位每年都来了解我的情况，采录修养状况信息。我康复后回原单位工作，见到现任队长，告诉他我好了。他皱着眉说，头3个月我还见了你，脑子还不太清楚呢，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康复了。他震惊地呼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也明白了，说一会儿别告诉别人了，我知道大法好，我对面坐那个女的，你千万别对她说啊。之后我在集市上遇见了退休的老队长，他问我你还认识我吗，我说你是老队长。他吃惊地说你好了，你怎么好的呢？我告诉他我师父都来咱们这里传过法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等等。我们一边走一边讲，他一抬头看见了我喷的字，前天喷的，不由得说哟，咱这也有法轮大法好，你看。他满眼的赞同与敬佩。我给我舅舅讲真相，舅舅听着听着起身去叫他女婿进屋听我讲，他对女婿说，你看他以前那个样，现在知道的这么多，能记住这么多事情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从他讲的话看，他师父就是了不起。五，两件趣事。我也经常喜欢对同修讲我讲真相过程中的经历。我实在是高兴啊，曾经那么个痴傻残疾的我成了住师正法的弟子，我太幸运了，我的面前是一条走向神的路啊，我是在神路上走着呢。欢喜中有我太多太多对师父对大法无尽的感恩，有太多太多的幸福与快乐，忍不住要与人交流啊。分享两个小趣事。在某事我给一个人讲了真相，他非常接受，我又说我再送你几个字你记住，我拿出法轮大法好的模板给他看，每个字高约6厘米， 我说，这次保平安得福报。他说，你别喷外面了，你喷我卧室吧，我天天都能看见，天天都能念，多好。另一件事是，在一个露天商场里，我正往车筐里发真相资料，一个警察的手一把抓住我，我忍不住地笑了起来，看着他笑，把他笑糊涂了。我在商场边上找了个清静的台阶，让他也坐下，听我给他讲真相。后来，他每次见我都热情地打招呼。有一次，他还问我，你们最近有没有最新行动？想说的太多太多，弟子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只有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，叩谢师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六叶幸运草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汪锦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3日。有一天，我家小女儿兴奋地说，妈妈，我们家有幸运草哦，还很多，你来看。我说，是啊，是长了很多。小女儿采了很多四叶幸运草夹在书里，然后说，我看四叶的那么多不稀奇，找找看有没有五叶的，就真的发现许多五叶的。我就说，那会不会有六叶的呢？结果就真的发现两株六叶的，一层三叶分两层，亭亭玉立，真是神奇好看。那是我刚刚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事，就像那些自己长出来的神奇小草一样，所有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、神奇事，一件件地在我们家发生了。第一部分，不敢置信的幸运。我从30岁不到就被严重的酸痛症折磨得到处找人推拿、针灸、拔罐，只要听说哪里的办法有效就去哪里治，甚至一块酸痛膏2000元也贴了。可酸痛不但没好，还把皮肤烧出一个药膏印子。除了酸痛，还常常闪到腰，不能久站，稍微坐时间长一些，就全身僵硬，头痛、头晕、耳鸣、脑鸣、失眠、抽筋、胃肠病，不能太饱，不能饿，严重便秘，一星期排一次便都要靠换肠剂帮忙，严重膀胱炎，三次细菌培养投药无用，双手指关节疼痛，连拿笔写字都困难，右手臂自然垂下变形往外翻，晚上睡觉找不到一个让右手不痛的姿势，牙周病、肩周炎、药物中毒引起的皮肤病等等等等。因为在海上工作，三餐时间不正常，无法按时吃药，导致所有抗生素都没用了。我常说自己除了头发没感觉外，全身都痛，加上家庭长期负债，工作又常常超出负荷，觉得自己只会变成家庭的负担。我不止身体不好，脾气更坏，只要不顺心就大发脾气，得理不饶人，整天觉得活得好累。每天讲的最多的都是抱怨的话，有时候甚至觉得死了可能还比活着好。然而这一切苦难就在我走进大法修炼之后宣告终结。有个以前常一起去做推拿的朋友跟我说，有一本书很好，
你应该去买来看看。这本书就是《转法轮》，是法轮功，也叫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最主要的著作，是指导修炼的宝书。读了《转法轮》，我开始练功。很快的，我发现全身的病痛不知道什么时候全好了，躺着就能睡，什么东西都好吃。我的胃因为长期不舒服痛，自己常怀疑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，曾一年做过两次胃镜检查。那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得，一吃胃就痛。练功后没有任何禁忌，拿起什么吃什么。有次炒了一大盘笋干，家人不吃，我就一次把它吃完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很珍惜食物，家人不吃的我都吃。工作起来竟全然不觉得累，整天怎么劳动都不累。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是一种重生的感觉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每天醒来想到自己是法轮功学员了，想到自身的变化，都觉得像在做梦。这一切又都是真实的，我甚至都不敢置信自己的幸运。第二部分，事业兴旺福连连，坏事全能变好事。50岁之前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当一个人，对人生有太多问号，直到修炼了大法，才渐渐地明白了，原来一切的苦难都是自己以前做的坏事、欠下的债造成的业力所致，欠债要还，所以人就会有那么多不顺心的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。自从我修炼大法，我的健保卡就没有再用过，不但我身体好了，家里的运气也神奇地好起来了。因为兄弟分家，我们得搬出来自己盖房子，从此就开始负债。近20年来的日子都是在很大的经济压力下咬牙苦撑。练功后不到3年，就从先生说的翻不了身了的窘境彻底摆脱负债，家里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，好像怎么做都对，看似坏事到我们这儿都成了大好事。有一年牡蛎滞销，隔壁老科农的牡蛎没卖出去，我们就跟他买了过来，大家都笑我们傻，自家的都不知道能不能完全采收起来，还去买那么多来添麻烦。结果连着2次台风造成严重缺货，我们的牡蛎不但安全无损，还变成了抢手货。光老科农那批牡蛎就让我们整整多了100万进账。这还有个插曲，证实了师父讲的法理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本来我先生的两个哥哥都说要买2000串老科农的牡蛎，我们正烦恼采收的问题，当然欣然答应了。可他们后来看了牡蛎，觉得不满意，就没再提这事了。接下来一年，我们的牡蛎长得太好了，一串一串紧紧密密，长得没有一点空隙，看到像地毯那样繁荣的科田，真是高兴不起来。养了几10年牡蛎，从没看过这样的景象，那代表的绝对不是丰收，随便一场大风浪就会血本无归，就算科架没有被压垮，牡蛎也会被全数打散打断。凭着经验看着，结果都是白忙一场了。在接近采收期，一连又是来了2个强台风，造成沿海牡蛎严重损害。台风当天， 我先生一刻都坐不住，如同热锅蚂蚁那样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嘴里不断念叨，完了完了。我却一点担心都没有，结果台风只是把我们的牡蛎调整成最理想的状态，只脱去多余的部分，没有任何损害，还因缺货卖了好价钱，比往年多出三四倍的收入。我先生是个比较顽固的人，总是反对我修炼，我就拿这牡蛎的神奇事跟他证明。他去年就说了一句，那是我自己打拼的，结果去年别人的牡蛎都卖出去了，他的福分好像一下被撤掉了，牡蛎卖不出去。让人家代工是最低收益的一种方式，往年再差都可行，唯独去年连代工意愿都很低，还伴随严重的虫害，几万条牡蛎就这样眼睁睁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然而看似无望的一年，没想到那些没卖出去的牡蛎今年又意外大丰收，整串看上去都被柯罗啃光了，没想到幸存的极少数在春天过后像变戏法一般长得硕大饱满，整串竟看不到一个空壳。这样神奇的转变是人怎么都想不明白的。当然修炼人知道真正的原因，一切神奇都是大法的威力在人间的展现。我深深明白，这完全是我修大法给家里带来的福分。大法这么好，以前花了将近20年时间，花了不知道多少血汗钱，都无法改善的健康问题，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不花一毛钱，什么病都好了，连求神问卜都没办法改变的家运也同时跟着翻转变好。第三部分，家人受益，闯过生死劫。还有，每次危难关头，念法轮大法好，都能神奇解难。我公公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心脏做过导管手术，每次人不舒服，血压都飙升到200多。有次吃饭的时候，忽然失去意识，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，我紧急中先念了几次法轮大法好，联络先生跟哥哥嫂嫂，并叫了救护车。结果车没来，公公就醒过来了。在救护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上量他的血压都正常。到医院，医生都说，人好好的，怎么还坐救护车来了？我就跟医生讲了真相。还有一次，公公骑车在海边跌倒，整个状态就急转直下，每天都明显感受他生命正在快速流失。有一天去看他，感觉意识比较清楚，他很担心地跟我说，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我说，不会的，不是告诉您承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好吗？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，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。第二天再去看他，发现人精神好了，从此一天一天的好转。本不能下地、不能自理的老人，慢慢又能走了，又想骑车去玩了。我们在海上的神奇事更多，师父不但一次一次保护我有难无险，我先生一次遇到翻船的意外，也都在大法的洪恩浩荡下闯过死劫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，证实法。这么好的大法，只要求学员做更好的人的修炼大法，中共却凭空捏造什么1400例、 什么自杀、杀人和所谓天安门自焚来抹黑造谣，无端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邪恶镇压，把中国无数的好人抓捕、劳教、判刑，用酷刑折磨，甚至活摘他们的人体器官高价出售，谋取暴利，这种不是人做的事都做出来了。大法弟子就应该正实法，讲真相，所以我尽量利用一切机会，把大法的好和经受的奇冤告诉所有我遇到的人。我去景点讲真相，尽量不错过每一次香港大游行，平时也给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，征签的时候利用一切出外的时机跟所有相遇的人去讲，对各种不同身份不同目的来家里的人也跟他们讲，隔壁村办庙会、先生的家族聚会、村里摆夜市的日子我都尽量去讲。先生没修炼，这一切看在他的眼里怎么也不能理解，我当然知道他的心结。修炼前有时间，我们几乎都会一起出去唱歌、打牌、玩乐。修炼后，我知道人活着真正的意义是返本归真，就渐渐不再热衷那些玩乐的事。我知道只有真正修好自己，真正让他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，才能救了他。慢慢的，我的修炼环境开创出来了，他再也不反对我打电话讲真相，每次很忙的时候总是提醒我发正念的时间到了，并接下我手里的工作让我去发正念。集体学法的日子，他会提早结束工作，让我来得及出门开车载同修一起去学法。他看老爷车没冷气就帮我换辆好的。朋友的妻子有关节炎，他就跟朋友说我练法轮功身体的变化。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，用我所有的文字语言都不能表达师父给我的万分之一。有最伟大的师父随时保护着，有最伟大的法理指引着，我会努力走好每一步，尽量多救人。我的希望是让更多的世人能正面地认识法轮功，然后像我一样受益。我会朝这个目标去努力。谢谢伟大的师父救了我。
这一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